这里是巴黎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6月12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力播报。
美朝峰会结束，特朗普预计朝鲜将很快启动无核化。特朗普表示不会立即解除对朝制裁，但将停止美韩联合军演。北京表示将会考虑减轻对朝鲜的制裁。金正恩与特朗普在新加坡签署共同文件。美朝联合声明包括朝鲜半岛去核与建立新型美朝关系。美国媒体评论特朗普与金正恩建立私人关系令中国感到不安。中国外长王毅强调北京在朝鲜问题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日本对美朝峰会表示期待也充满警戒。法国祝贺美朝迈出有意义的一步，但仍保持审慎。美国公布与中兴的和解协议细节，罚款未付之前禁令不撤。美国在台协会或将进驻美军陆战队。特朗普之女伊万卡发推特拽中国成语，惹中国网民竞猜非周翔。中共河北人大副主任杨崇勇被控受贿2亿元案在天津开审。
法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古力为您详细播报新闻内容。
美朝峰会6月12日在新加坡开始，现在已经结束。特朗普称朝鲜将非常迅速地启动无核化。特朗普说，我们开始这个程序，朝鲜无核化进程将很快启动。据法国24小时新闻电视台发自新加坡的报道，特朗普表示现在不打算立即解除对朝鲜的制裁。另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将会在未来停止美韩的联合军演。另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外交部12日表示可以考虑减轻对朝制裁，但中国外交部称减轻对朝制裁要在遵从安理会有关决议的前提下考虑。今天9点，特朗普与金正恩如期在新加坡举行了首脑峰会，双方首次会面握手，并签署了一份包括朝鲜半岛全部去核的共同文件，但是没有美方提出的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转的字样，而这些字样意味着朝鲜的去核将需要接受国际专家的核查。特朗普与金正恩6月12日举行历史性的会面后，美朝发布联合声明。据路透社报道，美朝联合声明主要包括以下四点内容。第一，美国和朝鲜承诺建立符合两国人民对和平与繁荣热切希望的新型美朝关系。二，美国和朝鲜共同努力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三，再次肯定2018年4月27日的板门店宣言，朝鲜承诺向完成半岛无核化努力。四，朝鲜和美国致力于找回战俘以及战时失踪人员的遗骸，并将已确认身份的遗骸立即送返美国。这个声明表示，特朗普与金正恩致力于全面迅速地实施该联合声明中的约定，并承诺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及朝鲜相关高官牵头尽早开展后续谈判，落实本次峰会的成果。特朗普今天还邀请金正恩访问华盛顿。几天之前，特朗普曾表示倘若新加坡的峰会成功，他将邀请金正恩访美。美国媒体评论特朗普与金正恩建立私人关系令中国感到不安。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举世瞩目的特金会12日在新加坡举行。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峰会进行一对一会谈，这显示会谈的真正意义是发展个人关系，而非讨论非核化协议的技术性细节。华盛顿邮报指出，特朗普将特金会形容为漫长过程的第一步。美国与朝鲜都试图降低外界对新加坡会谈将取得重大突破的预期。纽约时报的报道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首次面对面会晤，为全球最强的核大国和最封闭的国家之间翻开双边关系新篇章。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加坡峰会开始之前，中国两次接待了他。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表示，随着金正恩周二在新加坡与特朗普会面，北京方面似乎感到不安，不习惯于在局外观望的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担心金正恩可能会试图通过拥抱朝鲜的长期敌人美国来制衡中国的影响力。为此，金正恩可能会向特朗普提供某种协议，很可能包括放弃他的核武库，以换取美国的帮助，减少甚至消除朝鲜对中国近乎彻底的依赖。报道说，已有迹象表明金正恩不想接受中国的约束。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中国外长王毅今天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对特金会表示祝贺，他称能够做到一起平等对话，就是在创造新的历史。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和支持。在回应北京是否在华盛顿与平壤的靠近中被边缘化时，王毅说，美朝领导人能举行平等对话，正是中方一直期盼和努力的目标。他还说，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中国在其中发挥的独特和重要的作用。他说，这个作用还会持续下去。日本对美朝峰会表示期待，也充满警戒。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6月12号举行了史上首次美朝首脑会谈，对改善两国关系展现出积极态度。日本首相与阁僚等表示欢迎，也不引警戒之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2日上午在官邸与来访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举行会谈。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安倍就美朝首脑会谈表示，美朝首脑会谈在新加坡举行，期待历史性的会谈取得成功，为解决核与导弹及最重要的绑架问题带来进展。朝鲜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勤勉的人民，若走上正确的道路，能描绘出光明的未来。为了实现朝鲜的无核化，我们将和马哈蒂尔总理一起继续传达有力的信息。外相河野太郎指出，能否促使朝鲜采取明确的行动，废除包括核在内的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所有射程的导弹是焦点。关于绑架问题，他强调，最终必须由日本和朝鲜展开对话，将切实关注美朝会谈。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政府今天12日对美朝峰会表示祝贺，指出双方在朝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但依然保持审慎态度。法国欧洲事务部长纳塔利·卢阿佐向法国议会电视台表示说，美朝领导人在几个小时之内是否会达成所有的目标让他感到怀疑，但是他仍然祝贺美朝在朝鲜无核化道路上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他说，特金会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美国在台协会或将驻扎美国陆战队保安，与美国在全球的做法一致。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位于台北内湖的美国在台协会 AIT 新馆今天举行落成典礼。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罗伊斯、 AIT 主席莫健、台湾总统蔡英文、前总统马英九等人都亲临致贺。新馆未来正式启用之后是否设有陆战队之家， AIT 台北处长梅建华今天受访时并未否认，只表示 AIT 新馆的维安措施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标准做法一致。最早提到美国将派驻海军陆战队的是 AIT 前处长杨苏蒂。今年2月，他公开表示，未来新的 AIT 将会有陆战队之家，代表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另一位前处长司徒文也曾在2月证实说，这是美国对驻外人员的维安惯例，进驻的陆战队成员不能算是部队，应该是小的守卫队，依过去的经验，规模大约10到15人。 梅建华今天针对这个议题答复台湾上报询问时指出，美国行政官员一向不评论相关维安措施，但 AIT 在信义路现址的维安工作就是由美国籍职员与台湾在地维安人员负责，未来搬到内湖新馆的维安措施也会一样，这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标准做法一致。保外就医的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今天在个人脸书发文指出， AIT 新馆进驻陆战队那是他当总统时定案的。他说，杨苏帝2006年担任台北办事处处长时，曾拜访时任五角大厦助理部长的老友葛瑞森，确保国防部大力支持在 AIT 新馆派驻陆战队。为了落实这个构想，两位密切合作，杨苏帝还为此奔走张罗，确保了最初将陆战队之家纳入新馆设计的想法。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公布与中兴达成的和解协议的细节，包括罚款未付清之前禁令不会撤除，请听记者夏荣的介绍。
周一，美国商务部在其网站上公开了和解协议以及一份6月8号签署长度为21页的文件。根据这份文件，中兴必须在30天内替换两家公司实体的董事会，除了与中兴违法行为有关的主管和办事人员外，该公司所有资深副总裁或以上级别的高管都必须走人。报道称，中兴将按照和解协议支付总额为17亿美元的罚金，包括依照2017年3月协议已支付的 3.61 亿美元、10亿美元罚金，以及将交由第三方托管的4亿美元。这4亿美元将在一家美国银行账户存放10年，如果中兴未能信守协议，那么这笔钱将付给美国商务部。若中兴在10年内毫无任何的违法行为，那么将可以拿回这4亿美元。美国商务部也将在30天内选定一名监督者，也就是特殊合规协调员，负责在这10年内通报中兴及其全球关联公司的合规情况。这个协调员将领导一个至少6人组成的小组，后者将由中兴出资聘请，另一个监督员则是去年美国德州一家联邦法庭所指派的，任期3年。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中国网民正在绞尽脑汁寻找美国第一千金伊万卡使用的中国谚语的正解，详情请听记者艾娃的介绍。
是的，在总统父亲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新加坡峰会的前夕，美国第一千金发推文并说是中国谚语，掀起中国网友的猜谜大潮。但是一阵热议之后，目前还是没有结论。法新社北京报道称，伊万卡发推文无疑是认为美国总统将获得朝鲜真正的去核化。新浪新闻中心的官方微博微天下写道，伊万卡发推文称，中国有句谚语，那些说某事儿不能完成的人不应该打断正在实际做事的人，大致翻译是这样，可是小编真的想不到这究竟是哪句谚语啊。求助，求助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回信，可是微博网站的用户无法就谚语的遥远起源达成一致。有人认为是愚公移山，有的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人甚至笑说是好狗不挡道，还有些人毫不犹豫地把出处扣在美国总统的女儿，也就是白宫顾问伊万卡的身上。有网友戏称他是在熊猫快递的幸运饼干里看到的。有人写道，伊万卡一句中国谚语类似全中国网友脑细胞，有的则说都想多了，其实很多欧美人说的中国谚语都是他们自己编的，如同我们也编了他们不少的谚语。
以上是夏娃的介绍。中共河北省人大副主任杨崇勇被控受贿两亿元案，今天6月12日在天津第二中院一审开庭，他已经当庭认罪，法庭宣布择日宣判。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 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二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晤，双方承诺致力于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并签署了一项全面性文件。作为回报，华盛顿承诺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在公布的联合声明文本中，虽列出致力于半岛无核化，但看得出双方在无核化含义方面仍存在巨大分歧。换言之，对美国来说，朝鲜必须进行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无核化。就金正恩而言，这意味着朝鲜暂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以换取重大的经济好处。但直到今天，金正恩也从未表明打算放弃他称之为宝剑的现有核武器。根据以前的和平协议，主要的问题将是实施的步伐，其中包括就核查方案达成一致。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这可能是一个长达两年或更长时间的过程的开始。所以说，尽管这次美朝新加坡峰会取得的突破只是一个外交进程的开始，但它可能给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带来持久改变。或许就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导致中国发生转变一样，在签署这份被特朗普称之为全面性文件之前，金正恩表示两位领导人决定将过去抛之脑后，世界将看到巨大的变化。特朗普则宣称他已经与金正恩建立了特殊关系，与朝鲜的关系将截然不同。当被问到他是否会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时，特朗普回应，当然我会的。据肢体语言解读专家说，特朗普与金正恩两人最初抵达新加坡圣淘沙加佩勒酒店参加峰会时，一开始都试图展现出指挥感，同时也有感到紧张的迹象。但是在全球媒体的闪光灯下，他们在酒店露台见面时，开始有了轻松的气氛。针对这场空前的外交盛会，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特朗普与金正恩进行所谓的一对一会谈，这显示会谈的真正意义是发展个人关系，而非讨论非核化协议的技术性细节。该报还指出，特朗普将特金会形容为漫长过程的第一步。由此可知，美朝双方都试图降低外界对新加坡会谈将取得重大突破的预期。事实上，当一位在新加坡进行直播的记者问到会谈情况时，特朗普说，非常好，非常非常好。金正恩也对和平的前景显得很乐观。他表示，我相信这是和平的良好前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驻华使馆今天也发出推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其团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其团队开始进行双边扩大会议。这个推特并特意公布一张特金会照片，显示金正恩略显羞涩地接受特朗普伸大拇指。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表示，在遵从安理会有关决议的前提下，目前可以考虑减轻对朝鲜的制裁。另外，中国外长王毅对特金会表示祝贺，他今天称，能够坐在一起平等对话，就是在创造新的历史。并补充说，中国对美朝峰会发挥了独特和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未来还会持续，有别于美国《纽约时报》的评论说，已有迹象表明金正恩不想接受中国的约束。对于特金会，日本舆论方面，共同社的评论说，历代美国政府有着无核化谈判中被朝鲜愚弄的苦涩历史， 若要此次会谈不只是一场政治秀，而是保证实现完全无核化，就需要朝方对持有的核武器进行申报，以及接受核相关设施核查等具体行动。至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反应，多数认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会晤，没有什么真正即兴的东西，总体符合预期，也就让市场放宽了心。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美朝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晤，自然是法国各大媒体6月12日纷纷关注的话题。解放报的头版画面将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头像合二为一，同时邀请读者在历史性和令人抓狂这两个字中选择一个来形容本次峰会。该报的分析文章指出，此次峰会虽然史无前例，但最难做到的是不只停留在舆论效应，而是让平壤放弃核武器。该报的社评文章以孤注一掷为题，认为即使是在峰会前或峰会期间或者峰会之后事件再出波折，但朝鲜半岛形势一年以来的变化足以说明对任何事都不要放弃希望。倘若这种疯人战略成功，那就需要重新审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费加罗报称此次峰会是实现一次历史性缓和的赌博。该报综述了美朝两国近70年来无休无止的冲突关系，也特别关注那些新加坡峰会媒体聚光灯前缺席却同样发挥影响的国家。该报的文章指出，从特金会的可能性提出之后，金正恩已经两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习近平还慷慨地借给金正恩飞机送他前往新加坡，明确显示出中国的保护。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在峰会前派其外长访问平壤，带去他的热情致敬，并邀请金正恩访俄。而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担心特朗普会忽视日本的利益，愿意亲自与金正恩会谈。韩国总统文在寅则自始至终都在努力消解战争威胁，促成对话。就连朝鲜核武计划以及导弹计划的老顾客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都可能前往平壤访问。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亚洲部负责人 Miguel Green 怀疑特朗普可能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指出，特朗普准备好面对一场双人游戏，而金正恩则准备拉开一个多台同时进行的棋局。朝方对新加坡峰会的期待并不是去核化，而是恰恰相反，是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承认。与特朗普的会晤即使失败，也可以让他走出孤立。习近平虽然人不在新加坡，但他的影子围绕着此次峰会。曾经代表美国参加朝核危机六方会谈的 Victor Shaw 指出，北京更希望能重启六方会谈，保证中国对会谈进程有一定的控制。但特朗普对这样的多边会谈不感兴趣，这就迫使中国自我行动。特朗普虽然每次都肯定中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中国的并行外交努力也让他措手不及。他发现金正恩与习近平第二次会晤之后态度明显强硬。 Miguel Green 指出，中国主席习近平另开棋局，看到的是比特朗普看到的更广泛更长远的利益。中国官方支持可以减少紧张关系的对话，但中国始终将美国看作是其势力影响范围内的一个战略对手。此外，日本关心的是朝鲜的中程导弹以及被绑架日本人的命运，韩国最关心的则是避免再退回到有战争威胁的紧张关系中，俄罗斯则一直在寻找他在东北亚失去的影响力和支点。在 Victor Shaw 看来，俄罗斯看重的也是长远目标，尤其是铁路以及能源运输接轨。在短期内，俄罗斯乐见任何可以减少美国霸权的努力。费加罗报这篇文章指出，无论美朝峰会结果如何，中国、俄国、俄罗斯都已经准备好恢复对朝贸易以及对朝援助。 Victor Shah 提醒指出，特朗普深陷困境，倘若事情不如想象那样顺利，他有可能不再有中国和韩国支持他恢复制裁。财经报刊《回声报》驻京记者的报道也指出，尽管中国缺席新加坡峰会，但中国手中还有很多牌。中国对朝鲜这个难以驾驭的邻国还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篇报道注意到，朝鲜劳动新闻刊登的照片上，正准备登机飞往新加坡的金正恩身后，可以看到的不是朝鲜国旗，而是中国国旗。那是专门运送金正恩前往新加坡的中国航空公司波音747机身上标志的图案。文章指出，这张在朝鲜所有官方媒体上广为传播的照片象征意义极强，显示中国虽然缺席新加坡，但未来几个月要解决朝核危机就不能没有中国。法共人道报今天也例外的以国际话题开篇，在头版写着一次不得错过的和平机会。该报的社评文章以希望与怀疑为题，指出无论新加坡峰会结果如何，未来的道路还很长。这篇文章结合此前刚刚结束的世界七强峰会，指出特朗普一条推文就宣告了七强峰会的失败，这令人担心是否又会有一个表达愤怒的推文破坏这次和平的希望。关于中国，《费加罗报》观点版专栏记者 Renaud Girard 发表文章，针对上周末相继举行的世界七强峰会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认为西方世界始终难以面对中国联合起来。文章写道，世界七强峰会一个媒体没有关注但却后果严重的可悲之处，是面对强势崛起成工业、贸易和军事大国的中国，西方国家显示出他们无力联合起来。当代历史上，为了遏制一个被实力极度成长而蒙蔽的国家的霸权，曾组成了各种联合。但魁北克七强峰会上值得注意之处，不是特朗普无视多边外交，也不是加拿大总理不太彬彬有礼的公报，更不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冷冷的愤怒，而是西方国家领导人无法有战略思维。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欢迎收听由潘伟主持的《北美来轰》。
近三十年来，加拿大经常成为美国总统的首访国。但特朗普特立独行，一改惯例，上任一年半后第六次出访，才因七国峰会来到加拿大，且未等会议结束便离开，赶赴新加坡准备12号的特金会，那里才是他的外交重点，也是被视为可令他摘取诺贝尔和平奖的地方。第44届七国峰会于6月8号和9号在加拿大魁北克省河滨小镇马拉贝举行，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直到7号下午，特朗普还在质疑自己为什么要参加七国峰会。在那里，他在贸易和气候变化等关键问题上明显寡不敌众，他曾向助手抱怨为何要花两天的时间在加拿大开会，令他与金正恩的会晤分心。另一方面，渥太华也忧虑特朗普是否会像四月临时决定不出席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那样，在最后关头取消行程。直到6月8号中午，他的空军一号降落在魁北克省萨格勒地区的一个军用机场，这一担心才落地。但特朗普迟到了，错过了原定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会晤。9号上午，他只出席了新闻发布会，等不及与其他领导人一起签署峰会声明，就提前离开，从魁北克直飞新加坡，只留下一名助手代替他参加峰会有关气候变化及环境的会议。在加拿大期间，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和其他亲密盟国过去一直把美国视为人人皆可抢的储蓄罐，并声称这样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他还在乳制品问题上再度向加拿大发难，要求加拿大拆除乳制品的贸易壁垒，否则美国人将大幅削减其贸易关系。加拿大目前对牛奶征收 270%， 对奶酪征收 245%， 对黄油征收 98% 的关税。杜鲁多一再表示不会改变这一税率。特朗普评价他与首脑会议上的一些领导人如杜鲁多、默克尔的关系为满分十分。不过就在前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在推文中表示，如果有必要，G7 国家可以像G6一样运作，把美国放在一边。与对加拿大和七国峰会表现得没有耐心和心不在焉形成对照的是，特朗普对与金正恩的会晤充满了憧憬和期待，甚至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他在9号的记者会上说，那是一片真正意义上的未知领域。我相信金正恩想为他的人民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他可以使他的国家变得伟大，这是他仅有的一次机会。我相信这次他会做一些很正面的事情，在历史上很少有人会有这样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感到乐观，因为会晤意义重大，我们会监视，我们会保护，我们会做很多事情。9号上午，特朗普乘坐空军1号直飞新加坡，途中他发推文指示留在马拉贝的美国官员不得在峰会联合声明上签字，并指责杜鲁多非常不诚实和虚弱，并扬言要对加拿大奶制品苛征270%的关税，令两国就贸易问题的唇枪舌战再度升级。6月1号，美国对加拿大征收 25% 的钢铁关税和 10% 的铝关税，杜鲁多公开表示受到侮辱。稍后又传出杜鲁多5月25号在与特朗普通电话时询问如何能将对加拿大开征钢铝关税与美国国家安全问题挂钩，特朗普反唇相讥说，难道不是你们烧毁了白宫吗？他指的是英国军队在1812年英美战争期间烧毁了白宫，为的是报复美国人烧毁了约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的话可被视为笑话，但最终对加拿大和对美国的影响不会是笑话。美国独立至今共有45位总统，直到第26任总统老罗斯福才开启出国访问的先河。自1906年他到访巴拿马以后，112年来有9位总统以加拿大为第一或第二出访国。1989年2月老布什就职仅20天就访问了加拿大，1993年4月克林顿总统也把首访给了加拿大，2009年2月奥巴马再寻此例。可见加拿大在美国人眼中的特殊地位。但从就任到2018年1月特朗普5次出访，去了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巴勒斯坦、意大利、梵蒂冈、法国和中国等15个国家，加拿大似乎已被他遗忘。人们一度怀疑他是否会像第38任总统福特和第39任总统卡特那样，在任期内不踏足加拿大。这次七国峰会把特朗普带到了加拿大。政论杂志麦克林说，不能指望他和09年奥巴马来访时那样去渥太华拜沃德市场购买曲奇饼，但他总该在加拿大人面前做一件具有加拿大风味的事吧。马拉贝虽地处偏僻，但还是有一间加拿大著名的 Tim Hortons 连锁咖啡馆，特朗普是否会进去喝一杯咖啡呢？答案是否定的。特朗普对加拿大不足24小时的访问不仅迟到早退，还心不在焉。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朝新加坡峰会结束，特朗普预计朝鲜将很快启动无核化。特朗普表示不立即解除对朝鲜制裁，但将停止美韩联合军演。中国外交部表示将会考虑减轻对朝鲜制裁。金正恩与特朗普在新加坡签署共同文件，美朝联合声明包括朝半岛去核与建立美朝全新关系。美国媒体评论特朗普与金正恩建立私人关系，中国感到不安。王毅强调北京在朝鲜问题上发挥了独特作用。日本对美朝峰会表示期待，也充满警戒。法国祝贺美朝迈出有意义的一步，但保持谨慎。美国公布中新和解协议细节，罚款未付之前禁令不撤。美国在台协会或将进驻美军陆战部队。特朗普之女伊万卡拽中国成语，中国网民忌猜。中国河北人大副主任杨从勇被控受贿2亿元，案在天津开审。现在欢迎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二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会晤，双方承诺致力于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并签署了一项全面性的文件。作为回报，华盛顿承诺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随即与韩国外交部长康金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通了电话，介绍特金会的结果。 特金会的成功举行也在国际市场引起积极回应。路透社报道说，今日朝美领导人成功会晤缓和了市场情绪，亚太市场普遍走高，大盘顺势反弹，消费板块重归强势。中国方面，上海股市指数周二反弹收升，香港恒生指数今天也上涨了 0.13%。 国都证券分析师肖世俊说，今天上午特金会比较顺利，整个亚太市场都还不错。欧洲股市也对特金会反应积极，伦敦股市以及德国法兰克福股市周二都出现了上扬。韩国方面，韩国开城的商人们为特金会欢呼，对开城工业园区恢复运转寄予厚望。开城韩国企业协会会长申汉龙表示，非常高兴能和园区友商共同见证历史性的一刻，大家曾经对韩朝朝美首脑会谈的前景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没有想到进展如此之快，可以预期朝韩经济合作也将迅速重归正轨。他表示，我们这些在朝鲜投资设厂的企业家们有资格高兴，我们准备在不久后重返工业园。看到金正恩和特朗普签署历史性文件之后，现场再次响起掌声。申汉龙表示，重启工业园的关键在于韩国政府怀着怎样的决心扫清国际对朝制裁的障碍。园区企业纷纷表示考虑重新入园在朝营商，但也指出，这不是个别企业所能促成的问题，需要政府出面，希望朝韩官方尽早将重启经济合作项目提上日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日前在新加坡也表示，朝鲜愿意学习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金正恩参观了新加坡滨海湾、金沙空中花园和禧年大桥等地，赞扬新加坡干净又美丽，每个建筑都有特色。他表示，今后要在各个领域多学习新加坡的知识和经验，此次通过参观充分了解了新加坡的经济潜力和发展面貌，对该国产生很好的印象。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可以考虑减轻对朝鲜的制裁。路透社报道说，位于朝鲜边界的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居民将受益良多，他们希望峰会能够带来和平并促进边界贸易。在丹东经营商店贩售日本产品的郑哲凡表示，每当我们出门和其他人聊天，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关注这件事，因为峰会对我们的生意将有直接的影响。在丹东经营服饰公司的另一名商人说，如果金正恩和特朗普的峰会是成功的，这对丹东来说非常好，因为我们依赖边界贸易。金正恩今年三月戏剧性的访问北京之后，朝鲜经济可能开放的迹象引发丹东市的投机性房地产投资热潮。丹东居民通过手机和新闻应用软件关注特金会的进展。他们说，希望峰会能够带来区域稳定。69岁的退休人士吴保国称，朝鲜半岛的和平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必须继续走下去，因为中国已经明示朝鲜半岛不能再有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说的。就朝鲜与美国发表的联合声明的详细内容，韩联社指出，联合声明写道，金正恩委员长和特朗普总统就关于建立新的朝美关系、建立朝鲜半岛持久巩固和平机制的事务全面深入真诚地交换了意见。特朗普总统承诺保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安全，金正恩委员长重申坚定不移的完全无核化承诺。金正恩委员长和特朗普总统一致认为，建立新的朝美关系必将有益于朝鲜半岛以及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建立互信能够促进半岛无核化，并作出声明如下：一、朝鲜和美国约定建立新的关系，回应两国人民对和平繁荣的期盼；二、双方将为建立半岛持久稳定的和平而共同努力；三、重新确认2018年4月27日的板门店宣言，朝鲜承诺朝着半岛完全无核化而努力；四、朝鲜和美国约定安置战俘和战争失踪人员的遗骸，立即移交其中判明身份的战俘和战争失踪人员的遗骸。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关于天安门六四事件29周年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六四事件震撼全球，至今六四事件已送走29个年头，但是期盼当权者重新定义六四事件的愿望却始终未能实现。无论是当年曾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对话的青年学生，还是在这场学运中痛失爱子的天安门母亲们，以及一直呼吁中国推行民主进程的各方民主人士，从未放弃为六四平反的诉求。中国政府对六四的定性虽从最初的动乱改为暴乱，又使用政治风波的概念，却无法淡化或抹去人们对这场大规模民主运动的记忆。如今六四天安门事件迎来29周年之际，像往年一样，海外的民运团体纷纷举办各种类型的纪念活动。我们请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女士介绍一下今年民运组织在德国纪念六四的情况。天琦女士你好，像往年一样，你们将今年纪念六四活动的地点选择在法兰克福中国领馆门前举行，首先请介绍一下本次活动开展的情况。
好的，跟全球各地的六四纪念活动相比呢，德国的活动参加人数说实在的非常的少您看在香港的六四纪念抗议活动声势非常庞大，那边的天气这么炎热，加上还有风雨，可是据说有115,000多人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悼念集会，连在台湾也有10几个民间团体在市中心的自由广场举行了六四纪念晚会。当然在北京，中共政府如临大敌，3不1哨5不1岗，六四死难家属、天安门母亲也没有办法自由惦记，只能在警察的管控之下，由警车送到公墓去做私人的追悼，公开的追悼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德国呢，多年来都到法兰克福的中国领事馆门前举牌抗议，往年有一些德国朋友参加，气势比较旺。今年呢，虽然有独立中文笔会、全球支持中国及亚洲民主化论坛、民主中国阵线、欧华导报、民联、中国共和党、民主党和绿党的代表前来参加，而且还有西方的法律教授和汉学家来助阵，但是总体来说人数确实是比较单薄。以往还有一些侨界的人士来助阵，现在也都不来了。早些年不少从中国来到德国申请政治避难的人都会来参加六四活动，但是呢，这些人一旦自己身份解决了就都消失了。至于留学生，他们受到中共政权的洗脑或爱国教育，对这样的抗议悼念活动也都避之不及。多少年来还是我们这一批坚持反对独裁暴政的人士年年都不忘六四，必得来祭祷一番才觉得对得起良心。不过说实话，我心里觉得确实有点难过因为来参加的人数跟别的地方比起来确实很少。
六四天安门事件又送走了一个年头，为六四平反的期盼再一次落空。在当今中国的政局下，你如何评判为六四证明的前景？
从各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真是铁了心要往这一条专制独裁的方向一路狂奔。在今年3月的人大会议上，中共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写进了宪法，并且取消了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不得超过2届的限制他为自己的独裁终身制打造了基石，成为毛泽东第二。这样的野心家和玩弄权术、蔑视法治的党国统领，他要的是俯首帖耳的顺民。六四呢，是中国人民公开站起来反抗贪污腐败的政府，实现宪法上规定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但是当年却被邓小平、李鹏等人血腥镇压。习近平呢，他是 中共的嫡系掌门人，为了巩固政权，他绝对不会也不敢翻盘，不会将六四真相公诸于世人，只会将错就错，硬吞苦果。但是呢，历史早就已经大白于天下，关于六四的记录大家都知道，有卫星的照片，有影视的记录，有书面的记载，证人证词都完备的储存在全世界的图书馆和资料库里。全世界的政府和民间都知道中共屠杀人民、血染京城的罪行。中共这样欲盖弥彰的做法其实愚蠢至极，也让中国人背负了愚蠢无知、没有廉耻良知、没有记忆的低端民族的名声。时机一到，中国人民也能了解史实真相，知道自己政府就是罪魁祸首，这一切不过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罢了。
实际上呢，中国政府也对六四的定义做出了某种调整，从最初动乱的定性改为暴乱，后来又使用了风波的字眼。对当局这样的做法应该做出怎样的解读呢？
你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因为这实在是非常可笑的。专制独裁者呢，他们都心虚，都有心病，因为知道自己犯了罪，并且记录在案，没法开脱。中国政府把六四屠杀从动乱改为暴动，最后改成风波，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明证。风波这个词，中文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词是非常荒谬可笑的。夫妻吵架是风波，大家在食堂里吃坏了肚子拉稀，要抓手脚不干净的大厨，这也是风波。女电影明星怀孕了腹中的娃娃的爸爸有三名候选人，这个也是风波。那么中国政府调动坦克、装甲车血洗京城，屠杀平民和学生，难道跟上面说的这些可笑的事情可以类比，也是这种小打小闹的风波吗？这个是用这样的一个词，真的是非常让人不能够理解的。他们这样做等于是自贬自己的名声和地位。这个政府他草菅人命，虐杀正义，向来如此，他们也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和名誉。其实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中共所使用的这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是扭扭捏捏的破来品，根本不是中国自己的。官方用词遣字和逻辑思维也是不伦不类，所以才会采用风波这个词。当全世界都在说天安门大屠杀的时候，北京政府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连风波这个词也都不敢开口说。国内人被失意噤声，我们在海外的人更加要以强音来细说六四，讨回公道，把这些屠夫民则绳之以法。
29年后的今天，反思六四学运，你认为应该从中吸取怎样的历史教训？
将近半个甲子过去了，许多当年参加学运和民运的人散居于中国大陆，也有一些当年的头面人物流落海外。海外的民运一直不成气候，原因很多，中共的渗透、挑拨离间、威迫利诱当然是个原因。但是这些所谓的海外的民运精英本身的能力、素质和人品良莠不齐，劣质居多。我说的可能听起来有点刻薄，但是这是我切身的感受。我比较寄望于中国内部广大的潜在的力量。中共政权控制了一切资源，别说党政军，连法治、公安系统、科技、媒体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任何妄议中央的言行都被扼杀在萌芽之中。但是中国表面上似乎很光彩、很富裕，但是内部和台面下面事实上是危机重重。我们知道历史上许多偶发事件能够起到翻天覆地甚至改朝换代的作用，但是权力永远是一个危险的东西，权力就是这么一个烫手的洋山芋。我不知道人们是不是真正能够吸取历史教训，有的时候历史特别是悲剧的历史是会重演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年的凶手屠夫，也就是中共政权，他们倒确确实实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在下一次的危机出现的时候，我相信他们能绥靖就绥靖，能安抚就安抚，极尽收买压制之能事。但是一旦压不住火了，他们使出来的手段就会更加残暴血腥， 斩草除根务必彻底，这一点人们必须明白。反抗不是没有代价的，但是想一想看，上百年来我们的革命先烈不都是这样抛头颅洒热血的吗？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抉择的问题。
好，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现在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艾娃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友好，在法国，小酒馆和小咖啡馆一样，累了进去喝点歇歇脚，饿了进去简单吃点家常便饭，休息时三三两两进去喝点东西聊聊天，是法国人生活中很重要的场所。首都巴黎随处可见，用酒馆老板的话说，小酒馆就是不用害怕就能进去的地方，在那儿可以看到很多人靠着柜台聊天到天亮。这些小业主希望自己的生意能够名列在世界遗产名录上，因为到2020年，如果申请成功，巴黎的小酒馆和露天座就可以列入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了。发起申遗活动的一家协会表示，如果说巴黎是一个派对，像美国大作家海明威所写的那样，那是因为巴黎有小酒馆和咖啡馆。这家协会的主席枫丹先生表示，十年来巴黎的酒馆和露天座逐渐消失，被三明治店、快餐店和外国风味餐馆取代，可酒馆和露天座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分享混合种族、宗教、社会阶层。该协会希望保护这些带有真正民俗文化的家庭场所。申遗项目的文件将交给法国文化部，由文化部负责向联合国教科文提交候选资料，教科文最迟则到2020年1月作出决定。据协会提供的信息，巴黎现在有14000多个餐饮点，其中有近1000家小酒馆，只占餐饮界的 14%， 而20年前则占餐饮界的 25% 到 30%。在法国首都巴黎的东区圣安托万官乡街的前段，是小酒馆广受欢迎的根源。在那里，小酒馆各有特色，社交混合不是神话，家庭和温馨的感觉吸引了80%的常客。店里有报纸可看，免费上网，当然还有一个安静的角落摆放着儿童读物供大家阅读。再加上地点靠近医院，顾客中不仅有附近居民，还有医院的护理人员以及下夜班的急诊工作人员，或是有时在1-2个月的疗程内每天都来的患者和他们的亲人。酒馆经理指出，医院员工众多，流动性强，笑嘻嘻的是老人，他们很高兴能来工作，休息时间来喝点东西，有时候还和顾客一起去度假。35岁的小经理就笑着说，我就是和一位顾客结的婚，他是街对面的书店店员。柜台后面的墙壁上贴满了顾客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满了温馨的祝福。隔开几家的另一家酒馆，露天座布置成好莱坞动画片《穿靴子的猫》里船上甲板的样子。45岁的老板巴雷勒先生如数家珍，老酒馆是不必害怕就能进去的地方。在我这里，客人知道消费不会超过15欧，吧台的咖啡只有1欧元，当天的特色菜也不会超过10.9块。客人是谁？有流浪汉、巡警、葡萄酒商、律师或是清洁工。说完，老板抬抬下巴指向吧台旁的邻座。在另一家酒馆巴黎女郎的吧台后，38岁的酒保已经有20年的从业经验了。如果说当初入行是个意外，今天还在继续则出于对工作的热爱。在这行里能遇见很多人，而且 工资也相当不错，不过工作非常辛苦，很累。开业两个月来，他每天看店12小时以上，因为招人简直是自讨苦吃，而且花费巨大。45岁的老板巴雷勒每天在自己的三家店里轮流转，他已经大大缩短了工作的时间，为了两个孩子每天只工作7-8个小时。他说，我几乎没有时间陪我的儿子，因为这份工作他每天看到我都是我睡觉的样子，这就是生活。工作了29年后，他厌倦了，将在1-2年内将生意托管出去，自己则住到希腊去，什么都不做。除了职业的艰辛，行业问题也越来越多，客源下降，消费力疲软，再加上 Nespresso 咖啡机的热销，尤其是那些快餐巨头的竞争，如汉堡王、印第安纳咖啡、星巴克或是其他连锁店，都已经将触角伸进了酒馆生意，将生意吃掉了。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专题节目《法国风土人情》，谈巴黎的小酒馆。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美朝峰会结束，特朗普预计朝鲜将很快启动无核化。特朗普表示不立即解除对朝制裁，但将停止美韩联合军演。中国外交部表示将会考虑减轻对朝鲜的制裁。金正恩与特朗普在新加坡签署共同文件。美朝联合声明包括朝半岛去核与建立美朝全新关系。美国媒体评论特朗普与金正恩建立私人关系，中国感到不安。广义强调北京在朝鲜问题上发挥了独特作用。日本对美朝峰会表示期待，也充满警戒。法国祝贺美朝迈出有意义的一步，但保持谨慎。美国公布中新和解协议细节，罚款未付之前禁令不撤。美国在台协会或将进驻美军陆战部队。特朗普之女伊万卡拽中国成语，中国网民竞猜。中共河北人大副主任杨聪勇被控受贿2亿元案在天津开审。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B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由 Arthur Ashe 所演唱的《Assassine de la Nuit》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Tu me déchires, tu me répares, tu m'opères à cœur ouvert. Tu me déportes, tu me grands larges, je te détache, tu me dérives. Oh, tue-moi encore, oh, tu me tues, assassine de la nuit.Assassin de la nuit, je t'espionne, tu me soupçonnes, je t'alarme, tu me cambrioles, je te vise, tu me cibles, je me rends, tu me descends.Assassin de la nuit, assassin de la nuit, assassin de la nuit.
assassin de la nuit. Oh, oh. Je te hausse, tu me noies. Je te coule, tu me bois. Je te sphinx, tu me féline. Je te démon, tu me dis.